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判惊奇，我是大宇。前两天啊，我在影院里看了汤姆克鲁斯的最新电影《Top Gun Maverick》。那这部电影的中文译名呢，叫《壮志凌云独行侠》，或者是《捍卫战士》。确实啊，在近年视觉特效大行其道的时代，有这样一部兼具细腻与逼真空战场景的影片，实在令观众大呼痛快，大饱眼福。很多美国人呢，前两年都没怎么去电影院看电影。现在呢，公共场所的限制是越来越少。我去的影院呢，已经没有任何针对疫情相关的限制，变得跟以前一样。影院里那些三五成群拿着爆米花、炸鸡、可乐的人呢，又回去了。以上这些啊，可能都是这部电影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而电影里惊心动魄的空战呢，是最令观众印象深刻的。想必我们至少一半的观众啊，还没看过这部电影。有的人喜欢听剧透，有的朋友啊，可能会觉得剧透会彻底摧毁自己对一部影片的期待。屏幕前的您是属于哪种呢？咱们还是小心从事，别剧透太多，只讲一个小细节，没准对接下去要去观看影片的朋友能起到一点解说的作用。就是呢，电影情节发展到高潮的部分，汤姆克鲁斯扮演的主角独行侠带领他的精英学员们去执行一项实战任务。虽然影片中啊没有提到这个实战对象是哪个国家，但是几乎可以确定的是，那个国家就是伊朗啊。就在这个阶段，影片出现了一个好多美国观众都在讨论的话题，就是独行侠还有另外一位精英学员盗取了一架在伊朗一处基地仓库内停放的美军老式 F-14 熊猫式战机，准备用它飞回美国航母。F-14 呢，是1970年代进入美军服役的舰载制空式战机，双人座椅，主要任务是舰队防空。由于吸取了越战的经验啊，这架战斗机的设计包含近距离缠斗，还有超远视距的空对空攻击能力。不过呀，F-14 在美国空军中早于2006年就停止服役了，被更新一代的战机取代。而目前世界上啊，唯一还拥有 F-14 战机，而且还让他在军中服役的，竟是美国现在的冤家伊朗。伊朗前前后后啊，接收过美军79架 F-14 战机，现在美国已经不提供对这款战机的原厂支持，可是呢，伊朗还在使用，而且取得过不错的战绩。这也就是《壮志凌云》这部影片中独行侠能够在相应空军基地取得 F-14 的情节依据。不过影片中比较惊人的情节是，这款1970年代的老式 F-14 竟然与2010年代的俄罗斯苏-57战机发生了空中遭遇战。相比美国的 F-35 或 F-22 等战机啊，苏-57仍显逊色，但是比 F-14 啊可要先进得多。那是俄军目前的一个主要的机型啊，具备隐身、超音速巡航、强大的空对空作战能力等等。在电影中啊，为了展示独行侠精湛的空中战斗技能，导演精心安排了 F-14 大战苏-57的情节。虽然没有古代重装骑兵对抗坦克这种来的夸张，但是比苏-57老了整整40年的 F-14 能够跟新式战机一决雌雄啊，也是别出心裁的设计了。那当然了，独行侠凭借高超的技术还有果敢的意志，战绩相当不错，炫目的空战场面也激发了不少人的肾上腺素。可是观众们的问题是，这在现实中真的可以实现吗？专注于国防还有军事的美国媒体1945啊，5月29号刊登了一篇文章，就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这篇文章呢，引述了两名美军飞行员的观点啊，他们两个呀都认为这种战斗近乎疯狂。其中一人说，电影很棒，但是 F-14 还有苏-57是不同时代的战机。当初美军制造 F-14 并不是用来对抗苏-57这种第五代战机的。在真实场景中啊，第五代战机呢可以在很远的地方就瞄准 F-14， 然后呢直接发射空对空导弹。在 F-14 还没发现它的时候就被击落了。那另一位飞行员声称呢，他们已经在模拟战斗中多次驾驶美军的第五代战机，比如 F-35。他可以使用 F-35 在对方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轻易击落 F-14 这种第四代战机。不过呢，也有第三位飞行员想稍微安抚一下观众，说仍不排除啊，新一代飞机的驾驶员运气十分糟糕，或者出现严重的失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F-14 呢仍可能有用武之地。不过呀，电影就是电影嘛， F14 对抗苏五七的情节设计浪漫而又刺激，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也是蛮合理的啊。没有这种极端的对抗，又怎么展示美军 Top Gun 战士的这种技术水准呢？没准在实战中啊，一个经验老道的飞行员就比驾驶新式战机的菜鸟更能主导战局。毕竟啊，美军第四代的 F14 对比俄罗斯的第五代苏五七啊，没有对比美军第五代的 F35 落差那么大。这个 Top Gun 的名词本身呢，指的就是美国顶尖的战斗机飞行员培训学校，美国海军战斗机武器学校。Top Gun 呢是它的昵称啊，这是1969年在美国成立的学校。原因是美军飞行员在越战中啊，过分依赖战斗机本身的性能，而忽略自身的空中格斗技巧，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所以呢 ,Top Gun 啊非常重视飞行员本身在驾驶战斗机时的个人格斗能力的培训。所以在 Top Gun 这部电影中，强调的不是战斗机本身的科技性能，而是飞行员自身高超的技术、不败的意志，还有团队的配合。这是电影的一个魅力所在。那1986年，年轻的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第一部 Top Gun 在美国影院播出，就大获成功啊！影片呢也激励了不少当年的美国年轻人报名参加空军。想必啊，今年的 Top Gun 热播后啊，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甚至呢，连我自己都想象着驾驶着先进的战机在高空翱翔的场面。而电影中呢，还有一个场面比较吸引我啊，是当美军战机被敌方的地对空飞弹追击的时候，飞行员在关键时刻摁下按钮，释放出一排排炽热的光球。随后呢，追击飞机的地对空的导弹就在半空解体了，没有伤到飞机。那一排排光球呢，实际上是热诱弹，它的功能呢是干扰敌方以红外线制导的地对空或者是空对空飞弹，让其呢以为热诱弹才是飞机发动机的热源，从而呢偏离飞机目标而去袭击热诱弹，使得战机得以脱身。因为热诱弹呢经常是用镁等剧烈燃烧的金属制成，其燃烧温度要高于飞机发动机喷射出的火焰，所以呢才会诱使敌方的自动追逐热源的飞弹啊偏离既定目标。而与热诱弹这种反制导功能类似的，还有一种东西啊叫干扰钹啊，也是一种由战机释放从而对抗雷达追踪的装置。它的作用是在空中释放后构成一片像云一样的范围，仔细看呢，都是一丝丝或者是一块块细屑的这种金属丝、铝片或者是铝块，它能在敌方雷达扫描追踪时产生大量的信号回波，让敌方由雷达导引的飞弹失效，从而脱靶，最终呢也是偏离航道，起到保护战机的作用。不知道是不是中共的空军飞行员近日也偷偷看了 Top Gun 这部电影，居然也模仿影片中的情节，在现实中的战机上释放反制导装置，已经造成了国际事件，影响很不好。刚刚在6月5号，澳大利亚国防部发表声明，说呀，他们的一架海上侦察机在5月26号于中国南海，在海南与西沙群岛之间进行海事侦察活动。那澳大利亚国防部说呢，这是例行的侦察任务，可是呢，在那一天，他们遭遇中共的歼16战机的拦截。那时候啊，对方就释放出了这种干扰钹。按照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的说法，是中共战机在与澳方的侦察机平行近距离飞行的时候，先是发射了闪光信号弹，然后呢突然飞到澳方侦察机的前方，释放了干扰钹，其中啊包含一些铝块。澳大利亚的侦察机引擎因此呢吸入了一些铝块的碎屑啊，这非常危险。因此呢，澳大利亚专门为此公开在国际上发表声明抗议，而这不是近期唯一的例子。加拿大 Global News 上周引述加拿大政府和军方多名人士的消息说，中共战机经常在2021年12月底以来啊，针对在国际水域执行联合国任务的加拿大军机实行近距离的逼迫行动。这些中共战机啊，常常距离加拿大的军机不到100英尺。有时呢，加拿大的飞行员可以清楚看到中共军机飞行员的眼神，还有竖中指的动作。而在飞机高速飞行的情况下，那样近的距离很容易发生事故， 而且呢，加拿大派出的并不是什么战机，而是执行监察任务的极光反潜机，体型大而笨重，这更增加了避免撞击操作的难度。而在今年4月26号到5月26号之间，加拿大军机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些军机啊，一起参与了监视朝鲜海域附近船只之间燃料转移的一些动作，以确定朝鲜是否在偷偷逃避联合国制裁。而中共船只呢，被怀疑参与了这种秘密转移。除了加拿大，美国和日本等呢，也都参与了这个期间的空中跟监行动。但中共唯独对加拿大军机啊爱不释口，时常骚扰，看来呢流氓挑衅也专门捡软柿子捏。加拿大政府啊因此在6月1号发出声明啊，中共军机的行为啊，他说令人担忧，而且呢越来越频繁。那今年中共的这种大动作针对外国军机的干扰显示出了两种趋势啊。首先，习近平当局打算入侵台湾的动机之一就是要跟美国及其盟友重新划分实力范围。中共因为意识形态跟自由世界格格不入，因此呢，不管其他国家怎么跟他做生意，但同时呢，也一直在对中共采取防御。美国就一直死死的把中共限制在第一岛链以西的中国内海，台湾是第一岛链最重要的核心。占领台湾呢，就等于突破了第一岛链，中共直接威胁广阔的太平洋区域。目前呢，中共虽然没有在入侵台湾上采取行动，但是这种对外国战机的骚扰举动已经显示出了其想要跟美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信号。而这种咄咄逼人的态势非常符合当今加速年间的时代风格，就是锋芒毕露，皮紧着打啊，他自己真的是不考虑后果的。而当其越独裁越专制的时候，下面敢于提供真实情报的人也就越少，再加上本来江派特务啊就时常给习送上假情报，就使得习的判断能力是越来越差，做的事儿啊也是越来越离谱，越来越妄自尊大。其次呢，他要在今年二十大前在国际上摆出一副强硬的架势，其实呢是习对外战狼外交的延伸，演给国际也是演给国内。至于能达到什么目的呢？理性的看，就是能让他自嗨一下啊，这就是意义所在。就像习自己喊的那句，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啊，不知道自己半斤八两，给自己连任呢树立点在国内外的自信啊，其实呢就是一个大号的马保国啊，靠一张嘴混江湖，没有半点的武学基础。在这里呢，咱没有对马老师的恶意啊，就是呢想提醒不讲武德的强国大小战狼们好自为之。从中共战机的行动迹象看啊，目前习还是在掌握着中共的绝对权力。但我一直有一个观点，习近平的出现它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呢？我想呢是一种必然，是中共自己的历史发展之必然。这个阶段的中共啊选择了习近平这样风格的人，而不是中共偶遇习近平。还有一些学者呢把习近平这一代领导人啊称为是所谓的第五代领导人。这一代领导人是什么特点啊？其实啊换个名词就能点透这一代领导人的实质，应该叫红卫兵一代。那这些人呢当年不是毛泽东治下的红卫兵，也至少是参与过所谓上山下乡的那一代。他们的特点呢是没读过什么书，但是呢在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满脑袋灌的都是毛泽东语录，那些妄自尊大搞共产独裁专事整人的那些玩意儿。他们不懂别的啊，文革结束之后啊就靠着自己红色家族的阴谋搭上了命运的顺风车，迅速进入体制内，慢慢攀上了权力的高枝。而这个体制呢是一个政治绞肉机，不需要知识啊，只需要整人的经验还有裙带关系，这就足够了。那借用一句流行语啊，这些进入体制的红卫兵啊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啊不想努力了。他们不需要勤奋的去学习知识啊，开拓视野。那毛泽东语录呢就成为了青少年时代的他们的行为准则，目无秩序的妄自尊大成了行动风格。在习近平上台前，江派的薄熙来是那一派最想扶植的一个领导人，跟习一样，他们都是红二代，满脑袋都是毛泽东的东西啊，也是一样的妄自尊大，只不过呢处在中共权力斗争的两极才成为冤家。而很多人的一个共识是啊，如果当年上台的是薄熙来，很可能啊比习近平更快的带中国走入极左的道路。江派的总头目江泽民当年六四上台之后就要跟李鹏一起搞极左， 对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开放不感兴趣。后来是老邓南巡讲话，喊谁不改革谁下台，把江泽民给吓住了。但是邓的所谓改革，实际上呢，也是红色权贵的自我救赎，它造就了中共红色寡头的经济特色。而这种情况呢，也显示了邓作为集权政党领导人的局限性，他不可能真正啊做有利于国民的改革。六四的发生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他满足的是红色权贵圈子对权力延续的渴望。而习近平这一代红色家族的后裔，俗称红二代啊，他们认为自己才是中共国的正牌继承人，其他人都是打工仔。中共国的资源呢，都是他们家里的资源。当他们的代表上台后，看着中共仓库里以中国廉价劳动力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还有比祖辈们更稳定的国际局面，更对中国市场垂涎的一些西方大公司，相比自身以往更有一点实力的军队，那这帮子在狂热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做什么呢？战天斗地啊，目空一切的战天斗地。我想呢，这才是习近平如今掌权和实行一系列左倾政策的重要原因所在。那么假如说换上一个中共的第六代领导人，会不会扭转习近平所做的呢？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应该这么看。从89年的六四发生啊，就深刻的说明中国的政治改革不跟上，经济改革只能是暂时给体制续命。政治改革包含什么呢？开放党禁报禁，开放言论，真正让市场主导经济，而不是集权政府那只看得见的大手。真正让人民参政议政，而不是只让这句话成为一句空洞的口号，永远保留在官方文件里面。还有很多，可是呢，仅仅以上这几点，中共没有一条能做得到。做到一条他就死了啊！任何一个地方松手，对中共都是灾难性的，他敢吗？所以呢，不管上来谁，就算是扭转了习的表面政策，根本上如果不解体中共，他只能转嫁和推移危机，不可能解决危机。就像我昨天发推文举的一个例子，我最近去一个餐馆吃饭，几年前呢我就去过，如今再去发现呢变化很大。菜价呢虽然没什么变化，但是原本的免费自取的salad bar没有了，提供的一些菜品呢质量也下降了，给顾客建议的消费费率也有所提高，原来最低是 15%， 现在小费变成 20%， 你要多拿出所付餐费的五分之一当小费支付。很明显，这是如今原油价格上升，还有正在出现的通货膨胀导致的物价上涨。这个商家呢，自以为聪明，不是通过涨菜价，而是通过减少给顾客的服务，降低菜品质量，并且提高餐后的小费，来把自己的危机呢转嫁到顾客身上。但是只能是暂时的，因为顾客最终会对餐馆失望，下次就不会再去吃了。至少我呀，就不会再去那家店了。这带来的伤害啊，我想远比诚实的提高菜价还要大。同样啊，中共也不愿意提高菜价，不想从伪光正的谎言中走出来，就必然把危机转化转移，最终买单危机的还是中国的普通民众，甚至也可能是其他国家。今天中共换了党魁，危机顶多是转嫁而不是消解，以前就发生过呀。毕竟啊，在中共罪恶的历史长河中，这种更换党魁的虚伪期待也常常被中共自身利用来续命。而如今的危机是越来越深，再换党魁，危机还会积累。那这种积累下来的危机与矛盾，迟早在某一天要总爆发。所有在今天啊宣布退党，从中共跳船离开体制的，都是明智的。所有继续想在中共体制里混啊，继续对体制抱有幻想的那些所谓党员，都是愚蠢的。解体中共唯一出路。好，我在 Telegram 上面的官方公告群是 TWM 斜线大于 news， 观众讨论群是 TWM 斜线 xwpajq 下划线 us， 节目信箱是 xwpajq@gmail.com， 还有我的会员网站网址是大于 us.com。也欢迎您订阅本频道，并点击小铃铛获得节目发布的通知。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